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华裔海军军人赵文恒接受联邦重罪指控，承认自己收受贿赂，将敏感非公开的美国军事情报出卖给中国情报官员。赵文恒现年26岁，今年8月初，他因上述指控被逮捕。虽然他之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起诉表示不认罪，但面对大量证据，他在礼拜二承认了与中国情报官员共谋和收受贿赂两项罪名。赵文恒承认自己至少收取了14笔单独的贿赂作为交换，他违反公职，偷偷收集并向中国情报官员传输有关美国海军作战安全、军事训练和演习，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非公开敏感军事信息。为了收集和记录这些资讯，赵文恒还承认进入了受限制的军事和海军设施。由于礼拜二的认罪，法官安排在明年1月举行量刑听证会。最初的起诉书显示，如果两项罪名成立，赵文恒将面临最高20年的徒刑。在哈马斯的袭击造成大约过千名以色列人死亡后，礼拜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领袖达成协议，组成罕见的战时联合政府，以帮助以色列渡过和哈马斯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将成立一个由3名成员组成的战争管理内阁，成员是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前国防部长、现任反对党领袖金茨。根据规定，在战争期间，临时政府不能够提出任何和战争行为无关的法案或政府决定，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在战争期间将自动延长。内塔尼亚胡政府上个礼拜正式向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分子宣战，这个代表住冲突的重大升级。以色列开始对哈马斯进行大规模军事反击。目前以色列已经重新控制了加沙边境，并随时可能会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军事联盟总部，寻求更多防空系统、火炮、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以帮助乌克兰度过战时的冬天。由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这个是泽连斯基首次访问北约总部。他指未来寒冷的几个月将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再次将寒冷的冬季作为战争武器，借机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当日，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这一批援助包括 AIM-9 响尾蛇导弹等防空武器，用于海马斯的弹药、图式反坦克导弹以及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虽然美国国会上个月的临时支出法案剔除了新的对乌援助，但5个大楼仍然有已获国会批准的约50亿美元用于对乌军援。礼拜三，韩国三星电子公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晶片部门持续亏损，导致该公司当季盈利下跌77.9%，但是这一降幅相对于上一季的95%已经有所收敛。业绩表现符合市场预期，刺激三星股价在礼拜三早盘上升超过4%。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的营运利润下降了95.5%，降至642.2亿韩元，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在4月至6月的第二季度，运营利润再次下降95.4%。野村证券分析师将三星业绩下跌的问题归因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的供应过程和需求低迷，导致存储晶片价格今年大幅下跌。但分析师亦预计三星的盈利将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弹，因为市场正在加速复苏。 目前美国已经放宽三星 SK 海力士出口晶片设备到中国工厂的限制，大幅缓解了韩国晶片公司在中国运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日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记者成雷在北京被释放后在星期三返回澳洲。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成雷在2022年3月因国家安全指控受到中共当局秘密审判，目前已经抵达墨尔本，并同他的两个细路仔及家人团聚。中共国安部在2020年8月拘捕成雷，当时澳中两国关系破裂，成雷仍然是环球电视网的雇员。成雷被控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但中共并未透露有关他被捕的详情，只是屡次推迟判决。澳洲多次对成雷被拘留表示关切，而中共在外交争端下扩大了对澳洲出口的限制。目前两国关系有所缓和，阿尔巴尼斯表示他预计今年访问中国。他还说，澳洲将继续为另一名被拘留的澳洲记者杨恒均辩护。杨恒均由2019年1月起一直被关押。今日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再次开会，在共和党的两位议长候选人斯卡利斯和乔丹之间作出选择。斯卡利斯最终击败乔丹，成为众议院议长提名人。斯卡利斯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乔丹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在今日的共和党闭门会议上，斯卡利斯最终以113票对99票的优势获得提名。斯卡利斯现在将在众议院与民主党提名人进行议长职位的竞争。民主党礼拜二晚间选择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作为议长提名人。斯卡利斯能否在众议院的全院选举中顺利过关备受关注，候选人需要获得众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才能够登上议长宝座，而共和党只是在众议院拥有微弱多数。斯卡利斯在共和党领导层中排名第二，得到了很多资深和建制派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而党内右翼领导人乔丹就得到了很多保守派议员的支持。日前，韓國和日本政府警告，以巴衝突可能導致能源價格上升，為經濟和安全帶來重大影響。兩國正為此制定對策，減輕衝突可能帶來的經濟風險。禮拜二，韓國總統尹錫月召開會議，表示密切關注中東局勢對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尹錫月強調，乌克兰战争加上中东冲突，有可能导致外部经济不稳定因素扩大。韩国财政部长邱庆浩较早前亦都指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美国德州中质原油价格上升 4.3%， 未来几日油价可能继续上升。韩国当局暗示有可能增加石油储备，以防范短缺风险。日本亦是能源净入口国。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禮拜二表示，中東是日本能源供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確保穩定的能源供應。根據日本當局數據，2022年日本 94% 的原油來自中東。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遇难的美国公民数量不断上升。美国国务院今日发布更新信息说，至少有22名美国公民丧生。之前一日，总统拜登发布的信息是有14名美国人在以色列遇难。白宫证实，在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之后，美国公民被哈马斯扣为人质。拜登禮拜二稱，這次襲擊是恐怖主義和規模令人髮指的暴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今日告訴記者知，目前在以色列下落不明的17名美國人中，據信被哈馬斯扣為人質的數量非常少，但這個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柯比說，美國要做好心理準備，這些數字極有可能繼續上升，而且我們事實上可能会发现有更多的美国人成为人质。礼拜二，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对人权理事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进行改选。亚洲区域集团中的4个席位采用等额选举， 包括中国、日本、科威特和印尼。中国以154票获得连任，但排在最后，印尼获得186票，科威特183票，日本175票。人权记录恶劣的古巴亦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竞争东欧国家的两个席位，最终以83票落选。据联合国称，选举出的15个下届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在2024年1月开始为期3年的任期。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 X 平台上的一篇帖入面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场闹剧。他指中国和古巴都是侵犯人权的国家，今日他们赢得了连任，成为一个本应该保护人权的实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一个骗局，他名存实亡。礼拜二，美国犹他州对短影片平台 TikTok 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有使儿童对 TikTok 应用程式上瘾，令他们在该平台上不健康花费大量时间，从而受到伤害。犹他州州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经过广泛调查，犹他州指控该社交媒体巨头非法诱惑儿童上瘾并进行不健康的使用，公然讹称该应用程式的安全性，并欺骗性地描述说自己独立于他总部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犹他州商务局消费者保护处在向州法院提出的诉讼中说， TikTok 秘密设计并设置了令人上瘾的功能，仲误导年轻用户及其父母隐瞒这一款应用程式的危险性。犹他州是最新一个对 TikTok 提出诉讼的州，之前阿肯色州和印第安纳州亦提出了类似诉讼，而蒙大拿州就通过立法来全面禁止 TikTok。美国国会几个月来亦一直在考虑立法限制或禁止 TikTok， 因为人们担心这一款应用程式被用于间谍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